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最近这些年呢，这个极端天气是越来越多，是吧？尤其是欧洲国家的民众已经陷入到了物理意义上的水深火热。有新闻说，因为连续的高温天气啊，已经有上百人死于了高温引发的疾病。然后呢，就有一些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网友啊，拿出了这个1940年6月23日希特勒参观巴黎的照片。照片里面元首和一众纳粹高管都穿着这个皮大衣参观埃菲尔铁塔啊，历史上元首莅临巴黎的当天，最高温度也就23度，80多年后的同一天，巴黎已经飙升到了40度。可就算是已经这么热了，是吧？法国的环境部长在记者采访中还是坚决反对大家安装空调啊，给的理由呢非常之离谱。他说装空调一点用都没有，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然后还反问记者，你以为装空调就能阻止森林大火了吗？可以说这位部长大人真的是活菩萨，这法国人都快成铁板烧了，这位呢竟然还在关心森林大火，是吧？我看法国人有这种公仆，这好日子还在后头呢。在咱们现代人的眼里，这个高温天气呢似乎只是带来了身体上的不适，对吧？但其实在过去的几百年时间里，极端的高温天气多次改写了人类的历史，欧洲也不例外啊。有几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其实都是被持续的热浪所引发推动的啊。首先来说呢，在欧洲历史上，热浪带来的最显著的一个影响就是改变了战争的走向。在十字军东征时期，欧洲的基督教联军占领了中东圣地耶路撒冷啊，并且呢以此为核心建立了耶路撒冷王国。这个耶路撒冷呢不仅是基督教的圣城啊，在伊斯兰教中呢也同样具有重要的宗教地位。当年穆罕默德夜行灯宵得到了安拉的指示啊，然后呢他就是从耶路撒冷上天的啊。所以说当十字军占领了耶路撒冷之后，穆斯林军队自然是要大举反扑收复圣地的。1187年穆斯林迎来了反扑的机会啊，当时十字军原本固守在水源充足防御坚固的萨夫里耶，那个时候穆斯林军队要是强攻的话几乎没有胜算。于是萨拉丁便派军包围了提比里亚啊，这座城里呢有这个耶路撒冷国王居伊手下一个重臣的老婆，这一下就能迫使这个居伊率军前去救援，是吧？结果这一路上萨拉丁派出了大量骑兵持续不断的骚扰十字军，让这些人在剩下的烈日之下耗尽了携带的清水。于是行军受阻极度疲惫干渴的十字军只能被迫在没有水源的哈丁附近扎营。当晚萨拉丁的主力就把他们给包围了啊，并且切断了十字军和附近所有水源补给的通道。7月4日清晨，就当十字军准备突围的时候，萨拉丁下令啊，让士兵把十字军阵地周围干燥的灌木丛和杂草全部点燃。这样一来，借着风势滚滚浓烟和火浪直扑被包围的十字军啊，这一下子就让原本就身穿重甲的士兵在高温和缺氧中加速脱水，最终十字军阵地彻底崩溃，而萨拉丁呢也趁势一举攻占了圣城耶路撒冷。在这种大热天打仗，不仅让士兵们怨声载道士气低迷，这样的高温呢同样也会搞得军队统帅心烦气躁，甚至是精神错乱。1392年的时候，这个英法两国正处于百年战争时期啊，英法国王都在争夺法国这片土地的继承权。这一年的7月初，法国国王查理六世亲率大军讨伐叛贼啊，军队的行军速度缓慢，再加上夏日的高温，因此整支军队的精神都显得特别浮躁。尤其是这个查理六世呢，他还患有间歇性的精神病啊，保不齐受了什么刺激就会突然发作。有一天天气闷热啊，这个查理六世还穿着自己的黑色天鹅绒大衣，因此整个人就处在一种极其焦躁的状态。突然一名衣衫褴褛的疯汉冲出树林啊，抓住了国王马匹的缰绳，然后声嘶力竭地吼道，不要再往前走了，尊贵的国王陛下，你被出卖了。尽管卫兵赶走了这个疯汉，但是呢查理六世还是被这个疯子结结实实的给刺激到了。本来陛下就已经热得快出现幻觉了，是吧？现在呢整个人的情绪就更加的紧绷焦虑了。紧接着不久之后啊，压倒国王的最后一根稻草就出现了。 正午时分，一名侍从正在摸鱼打瞌睡，然后手中的长矛不慎脱手掉落，矛尖撞在了另一名士兵的头盔上。这一声脆响让查理六世原地一蹦三尺高啊！他拔出佩剑，双眼血红，疯狂地砍向身边的侍从和骑士，嘴里还大喊着，我们要抓住叛徒，他们要出卖我。在这场突如其来的杀戮中，国王手刃了自己的四名侍卫，直到筋疲力竭之后才被众人按住。然后从昏迷中醒来之后呢，查理六世似乎是恢复了正常啊，对自己刚才的暴行完全记不起来了，只能痛哭流涕的忏悔。从此查理六世的间歇性精神病越来越严重，不发病的时候就是一个人畜无害的正常人，但是发病以后就是一个人畜无尽的怪兽。在这之后20多年里，查六的精神病一直没好，而且这段时间法国也陷入了长期的内战。英王亨利五世趁机发兵，打赢了这个阿金库尔战役啊，然后在神志不清的状态下，查六和英王亨五签了这个特鲁瓦条约，等到查六一死就要把王位传给亨利啊。好在是这个亨五死查六前面了，是吧？不然法王就真的给英国人继承了。同样是在中世纪啊，这个1540年的一场热浪改变了欧洲的历史。当时西欧遇到了连续几个月的高温天气，本来6月份结果的樱桃在那一年的4月就熟了。而且呢，高温带来的另一个影响是干旱，是吧？德意志部分地区几个月都没下一滴雨，昔日奔腾汹涌的河流旱的都露出了河床。因为没有水，这个水利磨坊也不赚了啊，粮食磨不成面粉，因此这就导致食物的价格暴涨。然后这个劣质的水源呢，又导致了瘟疫流行啊，再加上长期的高温干旱，又导致了火灾频发。好死不死，这时候的欧洲还处于宗教改革的阶段啊，种种天灾加在一起，就让很多人感觉到末日将至。比如在德意志地区啊，城市里频繁的发生火灾，导致当时的人们把怒火投向了流浪汉、乞丐以及宗教意见者，指责他们是受到了魔鬼的指使在纵火啊。这个纵火犯恐慌呢，也成了一种早期的群体性癔症。与此同时，有人把干旱的责任推给了异教徒，也有人把责任推给了皇帝啊。此时的神圣罗马帝国正由这个查理五世执政。这个查理五世呢，是一个狂热的天主教信徒啊，他的愿望就是建立一个世界性的天主教帝国，因此他频繁的对新教国家和穆斯林国家发动战争，而且还出钱赞助欧洲航海家开辟新航路，占领海外殖民地。但是查五所有的雄才大略都要花钱，对吧？这对于老百姓来说，只要这位爷多一个愿望，那么就意味着自己要多交一份税。查五天天这么搞，自然是让治下的百姓怨声载道啊。于是在1540年，神罗的老百姓借干旱的机会频繁发生暴动，而且皇帝手下的官僚贵族其实也不支持皇帝的内外政策啊。再加上德意志新教诸侯的叛乱，还有跟法王亨利二世的持久战等等啊，这一堆糟心的事儿加在一起，查理五世心力交瘁。最后为了减轻自己的统治阻力，他在1556年把治下的土地分成了西班牙和神罗两部分啊，西班牙交给了儿子腓力，神罗的皇位则交给了弟弟斐迪南。此后西班牙捞到了大航海时代的第一桶金，成为了世界上的第一个日不落帝国。不仅如此，1540年的热浪和干旱一直持续了11个月啊，那一年的欧洲因为中暑、痢疾和次生灾害死亡的人数将近有50万人。虽说酷热难耐的夏天会让君主呢心烦意乱、脾气暴躁，是吧？但是这个欧洲王室呢，其实也是有对付高温天气的办法的。比如18世纪的法国王室啊，一到夏天就跑到这个郊外的小特里亚农下宫避暑。这个行宫的地下呢，建有巨大的冰窖，可以给王室贵族源源不断地提供冰镇饮料和冰淇淋。不过同样的高温天气，你王公贵胄可以涮着火锅、唱着歌、喝冰镇饮料、吃冰淇淋，是吧？但是这玩意儿对于当时老百姓来说实在是太奢侈了，所以呢，老百姓面对酷暑的时候只能是硬撑啊。要是偏偏天公不作美，就是不下雨，那么这样一群心烦意乱的人聚在一起，保不齐就会惹出什么大乱子，是吧？比如1789年的夏天， 啊，这一年由于厄尔尼诺现象，法国大陆干旱少雨，随着进入了夏季，法国的小麦不仅减产，河流也露出了河床，全法的水磨坊都停摆了，导致巴黎的面包无法磨粉，因此面包的价格飙升到普通人日薪的 80%。 进入七月以后，不仅没有降雨降温，天气反而是越来越热啊！巴黎老百姓的面包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各地的骚乱也随着温度的升高开始升级。终于在7月12日这天，首都巴黎开始了大规模的民众暴乱啊！巴黎人民在军火库和公共建筑中寻找武器，然后这个驻军的到来呢，更是增添了老百姓的恐慌。驻军司令在盛怒之下搬出了几门大炮威慑这些暴民啊！结果呢，这一举动相当是火上浇油，是吧？愤怒的市民开始攻打象征王权的巴士底狱啊！法国大革命就此爆发。随着欧洲完成了工业革命啊，由于这个信息和传媒技术变得更加发达，因此有关高温天气的记录呢也就越来越详细。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咱们的节目呢先稍作暂停啊，我呢想给大家介绍一场清凉的游学活动。在这个7月24日到27日啊，正值盛夏，酷暑闷热，是吧？所以呢，我们就准备组织大家从北京出发，直奔这个避暑山庄承德啊，进行4天3晚的游学活动。这样一来，咱们既可以告别蒸笼高温，还能避暑读史，是吧？可以说是一举两得。咱们第一站呢，先去打卡避暑山庄啊，清代独一份的皇家专属避暑行宫，也是全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皇家园林，更是这个康乾盛世名副其实的塞外第二政治中心。康熙前后50余次驻币，乾隆到访53次啊，每年5月至9月，整套朝廷的文武百官都会随行至此办公。然后这个边疆急件、军政决策、民族会晤等等，是吧？全都在此落地啊，可以讲是一殿阅尽千年民族大一统逻辑。紧随其后呢，我们会深度解锁这个世界级文化遗产外八庙啊，最具历史分量的4座皇家藏传佛寺。这4座庙宇分别复刻了西藏、新疆、蒙古的核心建筑风格，咱们不用跨越大半个中国，是吧？咱们在承德一地就能看遍4方民族的建筑精华，拆解这个清王朝的怀柔远人、和和共生的顶级治理智慧。另外呢，我们还将走进这个承德博物馆啊，可能很多人会误以为一个市级展馆内容单薄，是吧？但实际上这里藏有大量故宫少见的清宫一级文物，整套展现脉络连贯完整，堪称是一座浓缩的立体清代通史。这个活动全程呢都会由我本人带队精讲啊，避暑游学两不误，保证您不虚此行。如果您感兴趣的话，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点击商品链接就可以报名了啊！谢谢大家。好了，那么咱们接下来继续回到节目，咱们也能更真切地感受到这个热浪给当时社会带来的变化，是吧？当时随着工业革命一起到来的是城市以及人口的快速扩张，英国伦敦没有进京证，也没有户籍制度啊，所以这个城市的人口呢就跟滚雪球一样往上翻啊。在18世纪早期，伦敦的人口有50万左右，到了19世纪中期，人口就暴涨到了250万。人口增长的这么快，再加上城市的建设跟不上，于是乎这就出了问题啊。当时伦敦人的排泄物主要是通过化粪池进行处理的，但是随着人口的增加，化粪池已经处理不了这么多屎尿了，是吧？于是为了尽快的排干净，伦敦人就把化粪池和泰晤士河连在了一起。到了1858年的时候，这一年到夏天，伦敦气温连日高升啊，达到了史无前例的35度。由于大量的屎尿被排进了泰晤士河，而河水呢又没有足够的降雨来补充，这样一来，水里的脏东西在酷热的天气下持续发酵，泰晤士河两岸爆发了著名的大恶臭事件。伦敦市区到处都是那种令人作呕的味道啊！市民们吃啥都是一股子老八秘制小汉堡的味儿啊！就连维多利亚女王也深受其害，写信给自己的闺女抱怨，说自己出席了一场公共活动，差点被熏死。由于当时正值盛夏，如果人们躲在窗门紧闭的房间里，就会被闷死；但是如果开窗通风的话，就会被熏死。于是万般无奈之下，市民们只能是各凭本事解决臭气， 啊，比如议会大厦的窗户都是用这个石灰浸泡过的布帘进行遮挡的。这种高温加上臭气的环境就让英国人的工作效率极低啊。要知道在那个年代没有现代的空调电扇，然后这个英国人呢还一向是讲究绅士风度的，有穿着正装的习惯，所以可想而知这一身行头在这样的天气下工作会是个什么滋味，是吧？当时英国下议院有一个议案要进行讨论，核心是苏格兰议员提出取消一项针对苏格兰人的税款啊。然后这个财政大臣迪斯雷里就在日记中写道，本来其他地区的议员们对苏格兰的事务就不上心，再加上伦敦实在是太臭了，就懒洋洋地提出了以后再讨论。可是苏格兰议员的态度非常坚决，他们表示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你们这些人一拖就不知道拖到猴年马月去了，是吧？所以坚决要求立刻马上开会。结果各位议员就在一片恶臭和燥热中讨论这个问题，聊了好久也聊不出个所以然啊！最后被熏得实在是受不了了，苏格兰议员们只好同意终止议题，等到半年之后散了味儿再来辩论。说起来呢，这场大恶臭事件也给英国人敲响了警钟啊，让他们的环保和城市管理意识开始加强。英国议会虽然在处理苏格兰税收这件事儿不上心，但是处理这起大恶臭事件的动作还是很快的啊，他们立即成立了调查委员会审批治污方案，并在两个月内通过了泰晤士河净化法案。这个伦敦市政工程委员会总工程师约瑟夫·巴泽尔杰特的设计方案胜出啊，他沿着泰晤士河设计建造了全长2100公里的封闭式截流下水道，把污水直接引到泰晤士河的入海口。这不仅是人类社会修建的第一条城市下水管道，而且还在无意中切断了像霍乱这种水源性疾病的传播路径啊，一举奠定了现代城市地下管网的基础范本。此外，大恶臭事件还推动了英国在公共卫生领域的立法进程啊，此后公共卫生问题就成了英国政府的责任。100多年后的1976年，英国又一次迎来了热浪和大旱，最严重的地方连续40多天没有降水。随着干热天气的持续，英国部分地区爆发了这个毁灭性的草原和森林火灾啊，为此议会不得不通过1976年干旱法来实施水源配给。英国工党的卡拉汉内阁还特别任命了体育大臣豪尔啊，作为这个临时的干旱大臣，专门来应对这场干旱。可能是为了安抚民众，是吧？这个豪尔就像非洲土著那样啊，对着老天爷跳来跳去，做出求雨的姿态。咱们该说不说，他的求雨还真挺灵的啊！几天之后，全国普降暴雨，但是随后呢，又引发了洪涝灾害。于是，这个豪尔又被戏称为“洪水大臣”。老百姓对着这些官僚们开涮的同时，对他们的不信任度也在大幅上涨啊！在英国老百姓的眼里，作为内阁官员，好歹也是一二品的大员、正国级干部，是吧？平时没事儿的时候插科打诨也就算了，现在赶上了天灾，人们喝水都成了问题，他们却还在那儿耍活宝啊！要么是这帮官员分不清主次，要么就是他们就只会耍活宝了。此外，工党政府一直坚持凯恩斯主义，不遗余力地建设一个大政府，一个福利国家啊！既然工党掌握了这么大的权力，那么就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是吧？结果这次处理旱灾，直接暴露出了工党政府的手足无措。啊，他们能想到的措施就是限制老百姓用水，害得英国人24小时中有17个小时都处于断水状态，只能到公用水龙头接水。一个号称要建立福利国家的政府，到最后就连供水、防火、防洪这种基础的公共服务都无法保障。那么老百姓又怎么可能相信他们的更多承诺呢？在这个夏天，工党政府几乎是在一片骂声中度过的啊！这一年的年末，工党召开年会，首相卡拉汉发表演讲，表示凯恩斯主义已经走到了尽头，未来政府将缩减公共开支，压缩社会福利。听到这些消息，保守党那边眼睛都亮了，是吧？你们工党承认自己做错了，那就该轮到我们了。于是保守党的撒切尔夫人不断用这次高温干旱来说事儿啊，告诉选民国家管控不仅没办法解决实际问题，而且还会给大家带来各种生活不便，对吧？所以到头来还是要搞小政府，建立自由市场。 就这样，经过了三年的布局啊，保守党在1979年大选获胜，撒切尔夫人成了第一任女首相，而工党呢，则进入到了漫长的蛰伏期啊，直到1997年布莱尔时代才重新上台。在欧洲这样极度发达的社会，安装电扇、空调本来不成问题，是吧？只要有了空调，那么再大的热浪其实也可以平安度过。但是欧洲人偏偏空调拥有量少的可怜啊！至于各种缘由呢，一方面是之前欧洲的夏天温度普遍不高啊，25-26度就已经很高了，可以说那时候的欧洲非常宜居，而且欧洲城市很多都是几百年的历史文物，是吧？你在巴黎或者马德里的临街外墙上挂一个空调外机，其实都是严重破坏文物的违法行为，而且就算是申请改造啊，整个审批流程也是非常的漫长，是吧？再加上这个欧洲的民电价格普遍偏贵，比如法国人每度电大概在 0.25 欧元啊，而法国普通家庭年平均的用电量大概在4000到4500千瓦时。换句话来说，一个普通家庭在不用空调的情况下，一年的电费大概要用1100多欧元，那么这一个月就得将近100多欧。要知道法国人的月薪中位数才不到2200欧，那么如果用上空调的话，这一家子估计就得喝西北风去了。有这样的现实阻碍和历史惯性啊，就算欧洲老钱们认真考虑安装空调，最后落地的可行性也很低。不过我看欧洲这些领导人和欧盟高官都有空调吹，是吧？是不是应该把这些人弄到华北过个暑假啊，或许他们回去之后会提高工作效率，急百姓之所急，是吧？放一放自己的环保意识，先救自己的老百姓于水火之中再说别的，对吧？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参加游学，谢谢大家啊。